当你的爱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你就向孤独走近了一步。人世间的幸与不幸，或者在他选择如何去爱的时候，就有了端倪。与您分享文章，你选择怎么去爱，就选择了怎么面对孤独。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生而为人，爱是生命的开始。雨果说，孤独可以使人能干，也可以使人笨拙。人生而不同，即便是面对同样一种境遇，也会有不同的人生体验。生活中，爱给了我们温暖和安全，但是孤独可以让我们自省和成长。心理学家认为，给予爱和接受爱的方式，也决定了我们接受孤独的方式。因此，爱和孤独有一种内在联系，处理好爱与孤独的关系，就是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2017年，福布斯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千禧一代是孤独一代》的文章。其中一项来自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研究数据告诉我们，自1985年以来，美国人中认为自己没有亲密朋友的人数翻了三番，这在年轻人群中尤为普遍。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以个体为单位的生活方式不断侵蚀着人们的社交空间，孤独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常态。当然，人的孤独感来自于很多方面，比如说快节奏的工作让你和朋友逐渐疏离，为了求学而不得不离开父母，或者因为缺少沟通技巧而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存在主义心理学的邀请中有这样一个观点，他们认为孤独总是指向超越自身的某种共存，只有当个体与他人的基本共存被剥夺时，这个人才感到孤独。有的人身处闹市，依然感到无所依傍，每个深夜时分必须走上街头，融入到更大的群体中去，才能驱逐自身的孤独感。也有一些人的孤独和参与群体活动无关，即便每天社交不断，站在群体的中间，内心依然孤独无比。欧文·亚龙说，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孤独的，但是爱可以分担孤独。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孤独的杀手说自己就是一棵无根的植物，可是当他遇到了另一个孤独的小女孩之后，心中落下了爱的种子，最终生了根的爱救赎了杀手和女孩以及那颗孤独的盆栽。小女孩说，自从遇见你之后，我的胃痛就好了，我想那个胃痛的感觉就是孤独了。杀手说，你不会失去我，你让我尝到了生活的滋味。我想要快乐，睡在床上，有自己的根。你永远不会孤独了。 小女孩说，我所认为的最深沉的爱，就是把我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心理学家认为，爱和孤独是对立的。如果我们感到孤独，然后体验到丰富的爱，那么孤独就会减少。正像周国平老师说过的那句话，孤独之不可消除，使爱成了永无止境的寻求。知乎上有人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追求爱？其中点赞最高的一个回答是，因为爱能够创造一切。英国一个电视台做过一档动脸节目实验，当一位母亲正常和孩子玩耍的时候，孩子是开心的。当母亲用动脸的表情毫无感情地和孩子对视的时候，孩子先是伸出手想获得母亲的关注，失败。孩子又转头寻找在场其他人的关注，再次失败。孩子发现所有人都不关注自己后，便开始焦虑、难过，最后情绪崩溃，大哭起来。当母亲抱起孩子，重新和他玩耍的时候，孩子又恢复了愉快和开心的状态。心理学家把爱定义为一种深切关注、喜欢和奉献的感觉。我们的一生都需要被爱，也需要爱人。一对互相爱慕的情侣往往会交换彼此的感情和礼物，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意。正如存在主义心理学的邀请说的那样，他们给予和接受的是彼此身心的在场。爱能为彼此赋能，人们在爱的关系中获得成长和活力。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美国电影《弱点》，奥赫是一个体重300斤、智商只有6岁的孤儿，在学校经常因为成绩不合格而暗暗自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奥赫被陶西一家收养。在和陶西一家人生活后，奥赫从开始的拘束、羞涩、不自信，经过全家人不断的爱护和帮助，慢慢地成长为一位全美橄榄球明星。爱能创造奇迹，让生命发光。雨果说，人间没有爱，太阳也会灭。爱的种类很多，心理学家把它们分成两性之爱、亲情之爱、友情之爱、物爱和利他之爱。不管你正在经受哪一种爱，就像梵高说的那样，爱之花开放的地方，生命便能欣欣向荣。作家查尔斯·布克夫斯说，一天不独处，我就会变得很虚弱。我不以孤独为荣，但我以此为生。独处可以让我们自省，发现自己内心恐惧的原因，进而解开这个谜团。孤独就是一种成长，是关于认真审视自我的开始。现代人的孤独被心理学家分成了3个独处的概念，他们是分离、寂寞和孤独。我们的一生都是在分离中度过的，从婴儿落地和母体的分离，到长大成人和家庭的分离，最后走到生命的尽头，和世界分离。 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是在认识分离，接受分离。分离是孤独的开始，也是人生的常态。寂寞在存在主义心理学的邀请中被心理学家解释为违背自己意愿的孤单时刻，比如个体承受命运的考验，不被理解的心情和无法诉说的苦闷。寂寞是孤独的情绪状态。研究者发现，不同性格的人面对孤独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孤独可以令人兴奋，一个人可以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孤独也可以令人痛苦，因为内心缺失面对孤独的方法。康德一生都没有走出过哥尼斯堡，他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外出散步，以至于很多邻居家里都不用挂钟，他们只要看康德出门就知道确定的时间。康德一生孤独，但是他却从未感到孤独和寂寞。他内心有热爱，有目标。他的哲学著作对众多后来者影响巨大。对于内心有目标的人，他们会把孤独作为朋友，因为孤独可以让他们思考更多的问题，做更多的事情。孤独是令人成长的开始，就像弗洛姆说的那样，学习独处意味着自我力量的成长。布勒认为，所有人的生活都是有意向性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个体的意图和目标决定的，每个人在自己不同的阶段都应该树立相应的生活目标，来对抗和消解孤独。对于生活中的爱和孤独，有位作家写道，家里养的花自杀了。遗书写道，一生不愁吃穿，唯独缺少阳光和爱。爱是万物的生命之源，爱给予人们生命，又让这生命有了不同的价值。一个人选择爱的同时，也就意味着选择了孤独。因为作家还说过，孤独和爱是互为根源的。孤独无非是爱寻求接受而不可得，而爱也无非是对他人孤独的发现和抚慰。我们需要爱，也需要孤独。了解了爱与孤独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惧怕孤独。生活中，就让我们在享受爱的同时，也直面孤独的问候吧。毕竟我们都在为成为更好的自己而努力着。爱被附加了越来越多的条件，所以有了繁荣后的孤独。孤独让爱被需要，被理解，所以受伤的心得到了抚慰。阳光和阴影都是生命成长的必须，哪里才是你真正的向往呢？我是超宇，祝您晚安，明天见。